好，那我们继续来学习我们上次学到一半的太虚大师的一篇文章，太虚大师唯识学的一篇文章，能知的地位差别上知所知诸法。其实这句话本身，这个题目本身就很有意思，能知的地位，其实就能知的差别，能知的地位，能知，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众生的话。能知就是三界六道一切众生，他的就不同类型的众生，他的能知的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对吧？能知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能知的地位不一样，那么他所知就显示出差别，所以说能知的地位差别上知所知诸法，讲这个唯识，这篇文章相当于一个唯识学的大纲吧，主要讲这个唯心唯识所现的这个道理，也就是说。认识是相对的啊，认识是相对的，但是也有绝对的，绝对的认识就是佛菩萨的智慧，他们所认知转识成智以后，他的这个认识呢就是正确的，或者说不错谬的，但是呢，凡夫的这个认识呢，它是相对的，相对的，从某种意义来讲也是虚幻的、虚妄的，就正是因为这样，就不能够执以为实。能知为识，我看一下，我们上次实际上是先把这个引言，还有呢第，总共它实际上分了几个地方嘛，从二到七小标题呢，第二呢，引言和结论之外啊，我从第二到第七个小标题，首先是人类无人的能知之上所知之天地人物，就人类的这个能知，人类的能知，就人类。作为一类众生，他所感知到的天地人物，这是我们的这个能知。那么，然后呢，五趣有情类，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天人、地狱、恶鬼、畜生，他们天、地狱、恶鬼、畜生，他们所知，他们的能知，然后他们所知的这种外境是如何，是吧？他们所知的宇宙是长啥样？还有呢，三乘共会，三乘共会指的是这种共般若。共般若，他们所知的这个五蕴啊等等啊，然后呢，大乘的根本智，证到真如境界的这样一种智慧，看到诸法真如的这种根本智，它是什么？然后呢，厚德智啊，它的唯识如幻，看到这个万法唯心，万法唯识，万法如幻，这个是厚德智的证得的这个境界是如何？一直到最终佛。到佛的这个圆满的这个法界智慧，圆融的这个法界智慧，他看到的这个真相是什么？就是这样，就是说，所以说能知的地位差别，包含了凡夫，未成佛以前的众生，以及这个三乘，还有大乘，以及佛，还有就是不同的智慧开显的程度不一样，所以说所感知到、所享受到，或者说遭受的这种境遇啊，身心世界也不一样啊，身心世界也不一样。我们上次呢，实际上是第一篇吧，我们看我们人类感知到的，看一下我上次，讲到了一个地方，我找一下上次讲到的地方。对，我们看到，在第二节的第三段吧，是无人能知，无人的能知上所知之天地人物，在第三段，说如果说佛菩萨前面讲人类啊和其他的众生啊，包括主要人类，比如说根尘相对，以及我们的语言的见闻觉知，它的这种所知和它的局限性啊。那我们看，就是如果说从佛菩萨啊，从佛菩萨的智慧上的所知境来说，其实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我们人类实际上是我们限量是无法感知到佛菩萨的那个所知境界的，但是呢，它可以通过经论的熏习来使我们相似的知道这种影像，佛菩萨的境界。它在我们的心识中也会形成一种影像，这个影像呢，它可以带我们 最终能够现证啊，能够证到那个清净的那个法。所以我们看这里，他说依佛菩萨智慧上，就佛和菩萨的智慧上的所知境立言经论，其实就是从佛菩萨的清净本心、智慧心里面所流露出来的语言。从他这个境上立言的话，那么就没有前面我们众生所感知的这个差别，所以我们认为的山河大地是真实的，但是从佛菩萨的智慧境界中来看，就不是这样，就不是这样的。我们以为的有，以为的实在，其实上呢是一种空幻，是一种没有，或者是一种幻有啊。他说，没有那些东西，比如说恒河，我们就人类所知的天地万物，在佛菩萨看来，它并非如此的，就像。恒河之水，这个是唯识学常用的一个譬喻啊。在恶鬼之夜市上，全无此水。恶鬼呢就看不到这个水，他只看到这个脓血啊，甚至火呀这种东西。但是呢，在人类呢就看到水啊，天人呢看到就是琉璃，像琉璃一样的东西啊，也是全无其实，就没有那个水那回事，对吧？但是天人看到的琉璃呢？在佛菩萨的慧眼看来的话，也是没有，也不是琉璃，也不是水。在佛菩萨慧眼看来，这个大海的水其实就是空的，它就是空啊，它就是空，唯是虚空真如，唯是虚空真如。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差别相，如果从根本智慧得到根本智慧的圣者来看，用根本智来看的话，那它实际上是没有差别的。一个空相，一个空相，这就是刚好是唯识所现，对吧？唯识所现。所以说呢，在《心经》里边说，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呢，他在身的般若境界智慧之中，他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是他的心的这个智慧关照的时候呢。他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就是我们的色、受、想、行、识，也就是说，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喜好、我们的觉知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思想、分别等等啊，就是我们的，就是说一切的精神现象和身体物质现象，其实都是空的。五蕴相当于就是名色，就是身心，就是精神现象和身体现象，对吧？所有的众生都可以理解为名色，就是色，就再分开来就是五蕴。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这个身心世界呢，在观音菩萨在智慧观自在菩萨在甚深般若境界中观照的时候，看到它都是空的。而这个空什么意思呢？这个空的意思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不增不减啊，也就是这个空，也就是金刚体、秘密金刚体啊。他说这个就可以证明就是说那个得智者看的就不同，能知不同，所知就不同。观音菩萨他的般若，观自在菩萨的般若智也是他的一种能知嘛，也是他能知，但他的境就不一样。所以说，世间不外五蕴和合，而菩萨观为空无所有，则何处更有天地人物？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这个天地人物啊，宇宙、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人我众生、国家世界，对吧？我们认为的这个一切，我们自己的身心世界等等，其实上无非就是五蕴啊，五蕴所造，五蕴的内外。境嘛，对吧？五蕴的内外境，那它皆空的话，那就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所感知到的这个差别作用的这个世界，实际上在智慧甚深的智慧关照之中，它是不存在的。就是说，它这种差别相、差别的感知的这种作用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我们既然是这样的话，你既然五蕴皆空，那么还有。天地人物呢？那当然是没有的了，对吧？当然是没有了。这如果你从这个地方了知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类的这个天地人物啊，宇宙万有啊， 都是业报所感，对吧？都是业报所感知的五根识啊，只能知。这我们的业报感受，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对吧？和我们的意，和我们的第六意识啊，眼耳鼻舌身意嘛，和第六意识它所能够感知到对外境啊，和人类言语思维意识之能知大致相似啊。所以说，我们知道的天地人物呢，宇宙万有也是大致相似，因为人类的这个身心一样，我们的一个时代一样，对吧？所以说，我们感受的外境是一样的。所以就是说，同一个时代的在地球上的人类，他们所感知的外境是相似的。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个外境是真实的，对吧？就是你看到的四季，你看到的山河，你看到的明啊，和别人看到明啊，是这是因为。我们都是人类，就是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的，因为我们的身心和我们的思想呢，就是我们的身和心，我们有共同的感知，相似的感知能力，所以我们感知到的外境呢，也是相似的，也是这样的，就是也大致相似。所以说呢，我们觉得我们感知到的天地人物宇宙也有大致相似，所以大家不至于错乱的，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秩序感，并且能够了知人类意识上的能知。如果我们人类意识上的能知没有的时候，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的这个能知消亡的时候，我们这个能知或者转变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天地人物、宇宙万有，一刹那也就不存在了，对吧？一刹那也就不存在了。用教理引证，他引用了这个，就是。解深密经里边的一段话，弥勒问世尊，他说：“若彼所行影像集于此心，无有异者，云何此心还见此心？”在解深密经里边，这个弥勒问佛，问释迦牟尼佛，他说：“定中影像，就是一个人在修禅定中，比如说他观这个青色变一切处，或者黄变一切处。”或者那个白骨观啊，或者这种观，他观变法界的这种白骨人啊，白骨，他等等，他变的这个影像和他的心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佛说就是他的心，他看到就是他的心。然后呢，他说为什么这样？他说其实上就是法尔，就是说你的这个影像就是你自心的一种变相，他没有其他的外在的东西。他说呢，为什么此心？然后呢，弥勒就继续问，他说，为什么这个心他能自己看到自己的这种幻象呢？然后佛的回答，他说，无有少法能见少法，此心如是生时，即有如是影像显现。实际上就是说，当你的心切换到这种状态的时候，它就这种状态，就是能和所就显示出这种影像的能见和所见，也就是它实际上无非是我们。心识的种种潜力的一种展现而已了。所以换句话说呢，就说佛的回答就说，但是你有这样的能知，就有这样的所知，啊，你这个能知如果没有了，那你的所知也没有了。而这种能知切换到另外一种能知，那么他所知也就变换到另外一种能知的境界里边去了。这就是心和境不二的心，境由心生，心境不二，是这样。境由心生，心境不二。他说，所以说呢，意识上的，就比如说我们在意识上的这种观念的起伏，人们比较容易理解，不能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心思上这种，比如说由第六意识这种观念这种变化，我们这种喜好，我们的这种对很多认知的这种变化，这个容易理解，是唯心所现的这个道理容易理解。但是呢，对于大家所感的艺术果呢，是比较难以理解的，啊，就是不容易理解的，就是我们共业或者别业所感的艺术果。比如说，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天空，或者为什么这个大山大河。为什么地球、星星啊、星辰这些东西是唯心所现？比如说我的观念，我一会儿喜欢这一块钱，或者你这样，你认为这个是对的，他认为那个是对的，不同民族、不同人、不同时期的看法不一样，这个可以理解是唯心的投射。但是为什么你又说 山河大地，似乎这种固体的啊，这种不以意志为转移的这种，似乎一种客观的东西啊，它是唯心所现的，啊，这是艺术所感啊，这个是我们人类可能普通人很难理解的这一点。他说呢，太虚大师他说，我们其实上感知的一切法呢，其实不出真意熟识，即意熟识所生的五根识，是吧？五根识，他如果没有这个五根的时候呢，其他的也就没有了。所以说呢，意熟报舍，意熟就我们的一切生命嘛，对吧？一切生命这个内外，是吧？意求报舍的是人类所知的一切法呢，也随之消陨。也就是说，一个人他的生命终结的时候，那么他所能感知的外境的一切也同时也就消亡了。就对这个个体来讲是这样的，一个人是这样，一群人也是这样，对吧？一群人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人，他的不一样，对吧？他的看法、价值观不一样，审美观不一样。同样的，我们看很多部落啊，很多原始的部落。他们的很多习俗，在我们文明人看来，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啊，这正说明了那个共业所感，啊，共同的这个心识啊，在某种相对的意义上，他们所感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些一切人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这是我们普通人的这个能知的地位上有所知的天地人物呢，它是不一样的。这是从普通人来讲，如果从修禅定的人来讲的话，如果他得到了色界的禅，他定心上所见到的已经和人间的人类看到的天地万物已经不一样了。就是如果一个人证入色界禅的禅定，或者他投胎，他转生到色界去以后，色界天以后，那么他那个看到这个外境和我们人类看到这个天地万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就是说，修德和定中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另外呢，修得神通的人呢，他先不知道，他现在就能知道。得到神通的人，他能感知到普通状态下人们不知道的东西，不能通者也能通行无碍。所以说呢，报德值五根识限量被打破，就在定中呢，就是他已经打破了我们艺术。就是果报的这个，五根的这种局限性的五根的局限性，他就得到另外一个能知的这种地位，所以说呢，所知也不同。就人类来说，就他如果他得到禅定的人，他有一定发了神通的人，那么他和普通人的感知就完全不一样。就人类加以修正，已经变化莫测。所以说呢，可见人类呢同见的、共同看到的天地万物，就是由人类的共同嘛，之所以它是一样的，或者说看起来是固定不变的，也只不过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感知能力而已了。就是我们的感知能力相似，所以我们感知到的世界也相似啊。所以说这些。从人类来讲，这是唯心所现啊，就是唯心所现。这是第一段，就是无人能知地位能知上所知的天地万物。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类能知道的这个天地万物，从个体、从一个时代、从人类来讲呢，它似乎是固定的、不变的。其实上呢，如果从禅定、从六道的这个不同的能知，从圣者的这种定心来看，或者智慧心来看的话，都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觉得这一切似乎是稳定的，似乎是不变的这样一种外境啊，天地人物，其实上它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在定中来看，或者天人来看，或者说这个禅定功夫境界中的人来看，或者得到神通的人来看，或者用佛菩萨的这个智慧心来看的话，就像观音菩萨看的五蕴皆空。五蕴皆空，那么天地就心经里面讲观自在菩萨，五蕴皆空，那么他天地万物呢，他也是皆空的，对吧？他这个空相又是如如不动的，他又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对吧？然后他抑于这样一种，他继续可以去成佛了道，对吧？所以他又完全不一样，他抑于看到这个空相后，他可以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呀，他可以挣到这么多，那这些就是一种唯心所现的道理，就是唯心所现。首先，我们人类故以为实的一切的外境，一切的镜像，包括我们对自己的内心的观念、爱好、我们的情感执着，包括我们的身体，其实这些它都是一种幻象，都是一种幻象。在不同境界中，不同智慧境界中，不同的这个。状态的心识，不同层次的心识来显现的时候呢，来关照时，它都是不一样的。哎，这叫能知地位的差别。这是第一项，就是关于人类啊，人类的这种，就是我们人类的天地人物，它实际上它在不同的心识状态下也不一样的。那我们看第三点，第三个小标题，讲到从人类当然可以推到其他的众生了，对吧？其他众生。五趣有情，各类能知上所知之宇宙，对人类来讲，天地万物；对于五趣有情呢，他们对于古，就是除人之外的其他的这个众生，对吧？其他道的众生，他们所知道这个宇宙、感知的宇宙也是不一样的。这里的五趣有情呢，通摄三界，所有的五趣有情实际上包含了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一切众生。五趣呢，就指的是五道，就是天道、傍生道，就是畜生，对吧？就是畜生的天道、傍生道、恶鬼、地狱及人道，及人道。当然还有佛菩萨、净土之人啊，那另外一回事。这讲的是凡夫位，就一生位嘛，在生死流转中的这些众生，那及人道。那么这三界呢，就是指的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当然，这个天道里边它包含了，欲界。色界和无色界的三界啊，就它在这里边都有天，都有天人，都有天人。然后呢，这个地狱里边又有分，又分，就所以这个五趣它又分了不同的层次，各自又分了不同层次级别的众生，不同层次和级别的众生，它的寿命是不一样的，它的身体是不一样的，它的外境是不一样的，它的感知能力，所以它能感知到、享受到的这个。这个外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能知和所知呢不一样，能知地位的差别。其实这个三界六道的这个众生呢，这五趣有情呢，它实际上它的各自的这个能知地位是不同的，所以它所感知的也不一样，对吧？当然这个能知感知呢，既包含外境，也包含自己的身心啊，自己的这个情感等等这些身体。所以说呢，这里讲的这个天趣呢有三界，然后呢，欲界呢包括天人等五趣，所以说天人、畜生、地狱、恶鬼都是欲界的有情，但是每一趣呢，五趣呢，每一趣内呢也有它差别，是吧？比如说就天人来说，就天界的人来说，就天神、天仙来说，在无色界者呢，它有四空天。那就是说，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出，这是四空天，对吧？四空天，这也有这些众生，这个还有四禅天，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有四禅天的众生和四空天的众生，他们各自都不一样，他们心识和身心状态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呢，又分为三界九地啊，又分为三界九地。人类呢，既然天界有这个天人有欲色无色界之分的，那么人类也有四大洲，所谓犀牛，所谓东胜神州，什么北俱泸州，什么等等啊，这四大洲的，南阎浮提的等等，那这人类有四大洲的人作为一个类啊，五趣中的一趣呢？它也不一样，它的寿命也不一样，环境也不一样。如果再细分呢，色界天还有初禅三天、二禅三天、三禅三天、四禅九天的差别。人类有四种种类之别，是吧？就是说上一前面就上面讲天地人物指的是人，那么现在指的是这个整个从佛教的这个众生观啊、宇宙观来看的话，那么这三界所有的众生。人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类嘛，对吧？那就人类而言，那人类也分四大洲的人也不一样。那我们现在这个是阎浮提洲嘛，阎浮提人的 那这些就是分了很多的，就分了很多。 这就是这一节呢，就从人类来扩充到这个三界一切的众生，就三界五趣，其有情类地位差别都很庞杂，对吧？都已经很庞杂，就是天界，包括轨道里边也有不同的这个层次，对吧？不同的层次，那就是畜生道，比如傍生，就是这个动物这些，它也有寿命、身体大小，对吧？生命长短。感知能力有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有两栖的，对吧？有大的像大象，对吧？那小的像这个浮游，像这个萤火虫这一类的等等，它生活的环境、它的寿命、它的感知能力也不同，能知不同，所知也不同，对吧？所知也不同。我们看来，动物很可怜，动物可能有的是天人看我们人类更可怜，对吧？觉得我们寿命有这么短的。就像人类看到庄子里边讲了，对吧？就人类沉鱼落雁，对吧？沉鱼落雁看起来很美的，闭月羞花，这不过是我们人类的想象而已了。说不定那个鱼和雁看到这个我们人类那种很美的人，他可能，我觉得沉鱼落雁是鱼是害怕它，害怕，不一定说闭月羞花，那可能是花觉得它身上的臭味道，那所以说不见得是，就是好像雁看着它都落下来，那实际上那雁可能是被它吓死了，对吧？被它吓死了。所以人觉得很好的东西，在动物看来不见得是好的东西，对吧？他说这里讲的就是同在人类里边啊，就是说也有转轮圣王及梵志等等不同。瑜伽师地论里边把这个分析九有，就九类众生，25有。62有，就是这个有指的是众生啊，众生的类型类别，还就是还没有犹未足与其细微，就是说瑜伽师地论呢，所谓九有、25有、62有还不够细啊，在众生在傍生，就是在这个傍生之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畜生道啊，有两足多足啊，有两个脚的，有四个脚的，对吧？还有像蜈蚣，那脚更多，对吧？那脚更多这种，等多种动物，还有飞禽蠕动等族类，包括轨道里边有上中下品，对吧？大福德、大威力的鬼呢，即是修罗、罗刹、夜叉。修罗、罗刹、夜叉严格讲也属于轨道，但是呢，他们有福报、有威德、有神力，对吧？有神通。地狱里边，地狱的众生呢，有八寒、八热、终边、无间、孤独等种种地狱啊，八寒地狱、八热地狱，无间地狱等等。求其所以至此，天地生沉之悬殊，福乐最苦之感受。所以这个生沉天地万物的这个生沉，这个差别特别大。然后呢，它的最苦的福报，有的福报很大，有的不断的受罪。这些感受呢，都是由他的善恶业所招的艺术史啊，就善恶之业别别所招，就各自所造的业，最终形成了他的这种种种的现状。所以这个能知的地位有差别，而所知的诸法也随意。就是说，这个艺术史它的能知地位不一样，那么它的这个所感的外境所知的诸法也不一样。就是你的生命体是一种什么形状，你的感知能力是什么，那么你感知的外境就是什么，对吧？就是什么。色界无色界离人类呢很远，对吧？没有多大的关系。欲界的天趣啊，天趣里边的有情和人类的关系呢比较相同，这个人类的人和人界就欲界的诸天呢和人类有点相似。所以说，我们看到在一些神话里边，天上也要渡劫，也要打仗，他也有嗔恨心，也有这个领域，这是欲界的嘛？如果再往高层次啊，就不一定了。色界、无色界就未必是这样了，对吧？但他也有劫难，有劫变。他说，人类的这个，所以欲界天趣有情与人类的界有点相同，因为他也有欲嘛，有欲就有烦恼，有生死，有对立，对吧？有得和不得，有痛苦。所以说这个关系也密切。人类的业报没有丢失的时候呢，它和人类的关系也纠缠。 不断啊，人乐观纠缠不断，所以说有密切的关系，形成了共业所感的依报啊。我们自己是正报，环境外境是依报的，每个阿赖耶识中有共相一变之即时间啊，就说每个个体啊，我们每个众生的个体，他的阿赖耶识中。它有一种共享的种子，共享种子，比如三合大地外境的这种种子，这种种子，所以它变成一种外境，这是共享的。所以，我们比如我们看到太阳，我们看到月亮，我们看到星星，那这个东西也是我们的人类的这种共享的那个种子所变现出来。所以，我们看起来它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变了，你变了一个东西，我变了一个，但是我们俩变了，长得一个样，所以说我们看起来都看到了同样的一个东西啊，是这样的。所以这叫共相种，这气世间就是外境啊，气世间三合大地，还有互相共同受用。但是呢，每个人的这个业用不一样，各类相参差，以迎其殊异之业用。但是呢，这个虽然共中有不共，对吧？大家享用的是不一样的。比如你住在这个城市，我住在那个城市；你住在这个国家，我住在你那个国家。有的人生活在寒冷的地带，有的人生活在炎热的地带，有的人随时想在哪住哪，有的人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或者很小的范围，这就是共业中别业的不同，对吧？共业中别业的享用不同，这是每个人的艺术是所变现的种子和现行的，他所享受的这种程度是不一样的，是吧？就像所以说他举个例说，蚁命虽微，说蚂蚁的虽然它的命很小，但是呢，黄黑一族，蚂蚁也分黄的。黑的，对吧？红蚂蚁、黄蚂蚁、黑蚂蚁，大小也不一样，对吧？然后呢，鸢鹏同飞，远近数方。就是鸢鹏呢，它们都能飞，但是呢，大鹏展翅9万里，它飞得很高很远。但这个鸢呢，它就鸢鸟呢，它就飞得很，只能飞很小的圈子，很小的地方啊。所以说，燕雀岂知鸿鹄之志哉？但是呢，燕雀自有其乐，对吧？鸿鹄也有它的痛苦，是吧？从庄子的角度来讲，如果说齐物论的角度来讲，就是说，鸿鹄之志固然远大，但是也很无奈，也不能实现，很多不能实现。但是燕雀呢，也自得其乐，对吧？自得其乐，它是齐万物，齐万物。那它对从庄子的万物齐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大和小实际上它是平等的，都是死生，死生之物都是平等的。他说这是类别啊，就是说。这是指的是同类之中也有所能知不同，所知也不同。我把这段讲完好吧？就是说，如果就五根所发的50以相测度，在同类未尝不同，是吧？在同类未尝不同。就说，比如说人类，他的眼睛、耳朵，他的能力是一样的，对吧？但是也有近视眼，也有耳朵很早都聋掉，也有天生看不到、听不到的。但是总体来讲，人类和比如说和鱼类。和鸟类，它的这个感知能力就不一样，对吧？这个不一样，是吧？但是相似的就能感知到相似的外境，是吧？大致相似。所以说，五趣的友情，各类能知上的所知，也就是各类的宇宙万有，各类的宇宙万有。傍生是这样的，其他的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从前面讲的是，比如说这个，异命。蚁命虽微，黄黑一族，鸢鹏同飞，远近数方。用这个来举例子，其他的众生也是如此。就报德的艺术阿赖耶识，内变根深，外变器界。从这个角度来展示它，对吧？就是其实内外境都是我们主客观，都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变现出来的，是吧？它就这里边有一种已经无穷无尽的差异了。所以说，有情所知的万宇宙万有。难道不是如梦如幻吗？对吧？难道不是如梦如幻？认识是相对的，但认识也是虚妄的、虚幻的。但是佛菩萨的认识是真实的，真实是圆成实性，对吧？是圆成实性。就人类范围而观察，万有以为同一实在，是吧？若就异类而观之，则其知其实不如是也。就是我们人类观察的天地万物，以为是同样的一个东西。是固定的、同实在的东西，但是你从不同类型来观，比如从鬼啊、从动物啊、从这个天道的人来看，它已经不一样了，对吧？那 其实就一类而贯之，就不是这样了，对吧？从五趣的众生不同的能知来看的话，那人类只是一类能知而已了，只是一类能知呀。所以他的这个所观境呢，他的所知呢，其实也是相对的，也是如幻梦，如幻如梦的。那我们今天要么就讲到这里吧。